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的事工。你为我和我的丈夫注入了神话语的真理，使我得以痊愈，我与家人们的生命和未来都被改变了。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今天我们将进行财务管理这一系列的讨论。我要送出我写的这本书，这本财务管理有168页，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个传道人谈论金钱会受到大量的宗教批判，总有人觉得我这么做是希望让你把钱都给我，所以我要免费送出这些书。我相信我们会接到超过10000份的订单。在这个上面，我是为了向你表明，我讲这个是为了要帮助你，而不是帮助我自己。在我给予时，我知道它会回到我的身上，所以我并不担心失去这笔钱。我在撒种，我很肯定它会回到我的身上。我只是想说清楚，我这么做是为了福音。路加福音第16章的比喻，我已经讲了1个多星期了。这也成了我最喜欢的其中一段经文。若你错过了这些内容，请去回看。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观看上周的节目的存档，或者你也可以得到这本免费的书。同时，我也在提供这个教导的 CD 和 DVD， 这会成为你的祝福。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6章，耶稣在这里教导了祷告。接着他谈到，当你进食，要确保不要被人看出来，否则这对你与神的关系没有任何益处。接着马太福音6章19节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只有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不能有贼挖窟窿来偷。这番话是非常强有力的声明，因为很多人会想，你怎么能积攒财宝在天上呢？这就是我上周所教导的，主说你给予，用你的金钱触动人们的生命，这样当你进入永恒时，他们会在那里欢迎你。你可以将暂时的会消失的金钱通过给予和触动人们的生命把它变成永恒的。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有很多方法，但为福音而奉献，分享福音，改变人们的生命，这是你影响他人的最好方式之一。这其中有一个整个永恒的区别。这节经文是说，你不需要在地上积攒金钱，而是要在考虑天上的事，因为总有一天这地与你拥有的一切都会消失。只有对未来的投资才会令你在整个永恒中受益。用你的钱触动人们的生命，这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这就是他所传讲的。在下一中，主说道，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就是我尚未强调过的另一个关于财务的真理。大多数的人认为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会在哪里，但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刚好是相反的。这是在说，实际上你能通过金钱的投入将你的心引向属神的事。我再举一个例子，若有人拿走了你的钱包，钱包里有钱和信用卡之类的，若是他们拿着离开了，你知道吗？你的心也会跟着他们一起离开。你会想知道这个人要去哪，他们拿我的钱包做什么，他们会做些什么事情。我保证，当你的钱去了某个地方，你的心也会随之而去。因此，我们有必要让我们的心思停留在主的身上，专注于属神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事，而不仅是只是暂时价值的事。 要怎么做呢？其中一个方法是，在你想要心之所向的地方，你在福音里撒种，在改变人们生命的事上撒种。你开始把钱投入其中，你知道吗？这将引导你的心也在那里。这就是本节经文的意思。马太福音6:22，眼睛就是身体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都嘹亮；你的眼睛若邪恶，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若你想急速发财，你就有邪恶的眼，因为箴言28:22说道，人有恶眼想急速发财，太爱金钱追求金钱的人被称为有邪恶的眼。这节经文说，你的眼睛如果是邪恶的，若你单单追逐金钱，你整个身体就必充满黑暗。当你把金钱当作全能的神，为了得到它无所不做，你在允许金钱支配你，你去做2份、3份、4份的工作，做各样的事，因为你渴望拥有一切物质，可你却入不敷出。当你那样做时，就有邪恶的眼，你的整个身体将充满黑暗。你需要到达知足的境界。提摩太前书6:6谈到了这一点，我没有时间来细讲关于这节的教导，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最终你只要达到知足的境界，可多数人却永远不满足。不管他们是否住在很好的房子里，他们总想要更好的房子。不管他们是否有辆很好的车，他们想要更好的车。他们永远想要的更多。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正是在利用这一点。我是说，他们会一直不断地推出新款的车，每一次都有更多让你可以去买，总是向你推出更多的东西，并让你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可总有一天你要知道满足才行。想要急速发财的人，他们都有恶眼，而恶眼只会让你的生命充满了黑暗。我告诉你，生命的意义不仅仅是得到物质而已。我曾听人说过，这些东西就像玩具，谁死后玩具最多，谁就赢了。这根本不对。路加福音12:15，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真的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接下来第24继续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在路加福音16:13说过同样的话。我记得在昨天或前天我已经讲过了，在不同的场景下他谈到同一件事，但却是完全相同的一番话。当主像这样将同一件事强调两次，我保证它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同时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既通过金钱运行私欲的属魔鬼的灵。你需要让神成为你的主，而不是金钱。你需要弃绝贪婪。哥罗西书3:5，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若你不断地渴望更多，越来越多，那就是拜偶像。贪婪就是拜偶像。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人不会向偶像鞠躬下拜，他们也不给偶像烧香，但他们是贪婪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神。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钱。有些人毁了他们的健康，毁了家庭和喜乐，付出了一切。单单被金钱控制着，金钱支配着他们。我认识很多人，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过得很好，家庭也很好。他们在一个很好的教会里，孩子们也在教会里茁壮成长，有很好的朋友，一切都非常的棒。后来他们升职了，既然升职就必须得搬家，可他们甚至都不看看那里有没有好的教会。我的家人在那里能得到服侍吗？他们与人的关系和朋友们呢？这些都无所谓，只要有钱。若只要钱加增，你就自动跟着钱走，那么钱就是你的神。我保证，这不应该是你评估事情的方式。你知道， 我们有为我工作的员工，我们努力给到员工们好的待遇，不是说我想占别人的便宜，但其中有些人若去做别的事情能赚更多的钱，但是他们不仅是为了尽可能多的去赚钱，他们要用自己的才能和能力帮助我触及世界各地的人。我们在见证大概数百万人受到的影响并被改变。当他们到天堂，那里有数百万的人们的生命因着他们在这工作而改变。因此，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你需要侍奉神，用你的才能和能力带来改变，触及人们。在第25节，他继续说道，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这节经文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了。大多数人认为，哎，我必须得考虑生计的问题。如果我不思虑、不计划、不做预算、不去做这些，谁来做呢？在这一点上，我有一些话要说，我已经说过几百次了。我敢说 90% 或更多的人都无法理解这一点。他们好像根本无心接受。但若你能接受，若你能打开你的心，让圣灵向你显明这一点，这会是你一生中获得最能改变生命的一点。这是说，若你先寻求神的国。在后面的第33章，圣经上有讲到，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若你真的达到了，不是在为养活自己而工作，而是为了给予而工作的境界，你先寻求神的国。以弗所书4:28，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若你不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好让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若把神的国放在首位，神必看顾你的国，神会开始供应你的需要。你真的能够达到不再考虑自己需求的境界，你只想着神，我怎样才能发挥我所拥有的才能、能力和资源，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你把神的国放在首位，神必会照顾你。神照顾你会比你自己照顾自己还要更好。而在神的国，在天堂里，启示录中向我们展示了，根基是各样的宝石，每扇大门是一颗珍珠。我保证神的街道是用黄金铺成的。神是全能的神，而非廉价的神。神会比你自己更好的照顾你。然而，你要被他照顾，就不要再思虑自己的需求，你只要去考虑神的国。你知道吗？这是可以实际应用的。大多数人坐下来做预算时，他们会看着租金、贷款，看着自己的汽车贷款、保险、食物、汽油、水电费来做预算。他们列出了所有费用清单，然后说，好了，我必须要有这些钱才行。而你应该说，神啊，去年我奉献了$5,000或$1,000。但是在今年，神啊，我想要奉献两倍的钱，这就是我的预算。我要给出去的是这些金额的钱。为了能够给出这么多钱，我必须要有这么多钱。若你的焦点是在神的国上，你想给出去多少，而不仅是想要得到多少，那么神会开始超自然的使你兴盛，你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兴盛。正如我说的，对多数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人认为，别来吵醒我，因为我的生活方式正是如此。我还没有这个自由来告诉你神为我做的一切，但我可以诚实地说，神正在这样对待我。杰米和我把他放在了首位，而神对我的祝福超越了我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实上，有时会很尴尬，我甚至不能告诉别人神给我的祝福和物质，因为他们会误解。可我不曾贪求物质，那是神为我所做的。 以上就是这几节经文说的，如果你不为自己忧虑，而是先寻求他的国，其他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下节中他继续说道，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身量多加一肘呢？我想我们也可以说使身量多加一英寸呢。你都无法借着思虑让自己长高，那你为什么还要思虑这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你无法控制。如果你先寻求神的国，将神的国放在首位，神会照顾你的，神会让钱流向你的，这就是他所谈到的。在第二十八节中，主继续说道，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罗门是从过去到现在最富有的人，这是历代志下第一章所说的。他不仅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以后也不会再有人像他这般富有。想想现今那些拥有数十亿、数百亿、数千亿的，圣经说所罗门比他们还要富裕。然而所罗门的穿戴还不及野地里的百合花。你去看看花朵，我是说神创造万物的方式太棒了。神一直在照顾他们，他们不劳苦，他们什么都不做，是神祝福了他们。神想要祝福你和我，为我们打扮，照顾我们的一切。但关键不是去寻求兴盛，关键是你寻求神国的繁荣，将神的国放在首位。当你这样做时，作为副产品，神会更好的照顾你，比你从前把照顾自己当作生活的中心还要更好。同时又回到这个问题，大多数人无法相信，因为他太沉迷于这个世界。但若你能够接受，现在圣灵正伸出手让一些人能够接受我所说的话，若你能够接受这一点，说神啊，帮助我成为那样的人，让我以你的国为中心。如果你这样做，主会照顾你，更好的给你穿衣服，为你做一切的事，比你从前做的还要好。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在我讲这节之前，关于不要为自己生命的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在哪里睡觉等等，要怎样才能不产生忧虑的想法呢？曾经有一次，我听甘坚信这样说道，他说，像鸟儿飞过你的头顶，你无法阻止鸟儿飞过你的头顶，但你可以阻止它们在你的头发上筑巢。你无法阻止想法的出现。我们生活在充斥着不敬虔想法和不敬虔之事的世界里，但你能够阻止那些想法变成行动、意图和渴望。怎样做到呢？圣经说，不要忧虑说，不要把那些话说出来。当你说某件事时，你就接受了那个想法。可能有医生对你说你要死了，所以你说奉耶稣的名我痊愈了，我正在得到我的医治，但却有一些想法向你袭来，要如何阻止这些想法来支配你？不要说那些想法，别说，不要把它说出来，不要说你的不信。嗨，这是非常实用的，不要忧虑说。一个想法可以向你袭来，但只有当你重复它时才是你的想法。因此不要把你的不信说出口，不要把你的怀疑说出口，不要把你的担忧和忧虑说出来，要说出你的信心。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中讲到，无论何人对这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无论他说的是什么，他就必拥有。你会拥有你所说的，所以别再把你不想拥有的说出来。你要说出你的信心，不要说出怀疑。回到第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此处的外邦人是指非犹太人，现今我们也可以说是非信徒，那些尚未委身于主的。遗憾的是，很多信徒也在忧虑说， 有很多信徒也在寻求全能的钞票，仍然活在马门的统治之下。马门及金钱背后运行的属魔鬼的灵，有很多的信徒被困在其中。但是主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知道，有时听人们的祷告，我会感到诧异。他们会说，神啊，我们需要。接着他们把所需要的东西一件一件地说出来，就仿佛在告诉可怜而不明所以的神，仿佛若不告诉他，神就不知道。这节经文说的刚好相反，你的父知道你所需要用的一切。神爱你，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亨通，他并没有掉线，他知道你的需求，但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方法并不是祈求他，并不是专注于在你的需求上哀求主来满足，而是你要对自己的忧虑和你的需求全部都要交给主。同时你首先寻求主，把主放在首位，不要再去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把这交给他。神啊，这是你的问题，你想让我怎么做呢？我是你的管家，你想让我怎么做呢？我知道肯定有答案，没关系的，你能满足这需求，你想让我怎么做？你知道目前我正在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正在建造恩典圣经学院，这将花费数亿美元。我相信恩典圣经学院的属灵内涵是首屈一指的，是卓越的，但我们缺少一些设施，我们没有学生宿舍。去年我们有550名申请入学的学生，最后没有前来入学。在与他们取得联系时，他们给出的首要理由是找不到住房，所以我们需要住房。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花钱，我们还需要一个地方超过1000个座位的餐厅，还能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好方便他们见面，还需要运动设施，我们需要各种设施，将花费数亿美元。但你知道吗，我的做法不是说，神啊，请给我几亿美元吧，我把我全部的心都放在神的身上，并且爱神。我正在给予，我支持着很多人，我在为其他人的建造项目而奉献，我正在撒种，我正在把神的国放在首位。我有信心，因为我照着圣经所说的做了，他会将这一切都加给我。我没有忧虑，也不会在那儿说，把我的怀疑说出来。天哪，我怎么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呢？我没有这样做，我正是照着圣经去做。正因如此，有些观众也许会觉得，哦，这对你来说肯定没有用，你就躲在一旁看着吧，在我身上这必会有用。我没有时间了，在明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传讲，这些都是好东西，我要免费送出财务管理这个教导的书籍。我们有英语版和西班牙语版本，还有一本学习指南，也有同样的资料，只不过是为了你能在查经时教导其他人而写的。这本书有350页，它会祝福到你。同时还有见证故事的 DVD， 他们实践了这些真理，对他们极有成效。今天我们的播音员，请今天就写信或打电话进来。